尊敬的各位纳税人朋友，大家好，我是静安区税务局企业所得税科的魏哲源。接下来由我来给大家带来咱们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方面的部分解读。加计扣除优惠政策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第二个是我们残疾人职雇企业雇佣残疾职工他的一个工资薪金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首先是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方面，这部分呢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们一般企业它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此外还有一个制造业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优惠政策。先来看一下参考政策。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关于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比例的通知，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这两个文件，一个是财税2018年99号，一个是财税2021年第6号文，这两个文件给我们规定了企业，也就是一般企业在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过程中的一个规定，它上面是这样说的：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75%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175%在税前摊销。这里有一个实行至2023年12月31日，是我们根据刚刚提到的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期限的公告，也就是2021年第6号文里面的规定来执行的。原来的话，可能到20年底就结束了。那这里面，我们所提到的就是一个75%，一个175%，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75%的税前加计扣除的政策。此外的话，根据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财税2021年第13号文件的要求，我们在制造业企业方面把这个比例提升到了100%，也就是说，制造业企业在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从2021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1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就我们把加计扣除的比例从原来的75%提升到了100%。那什么叫制造业企业呢？是指以制造业业务为主营业务，享受优惠当年它的主营业务收入占到收入总额的比例达到50%以上的企业。那制造业的范围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确定。如果国家有关部门更新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从其规定，大家可能对这个100%这样一个加计扣除，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可能不太了解。我再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解释。比如说，我的企业当年在研发活动中投入的研发费用符合归集范围的是100万元，那正常情况下，我能够把这100万元在税前扣除。但是根据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这样一个政策，除了在税前扣除这原本的100万元之后，如果我是符合条件的制造业企业，那我可以在扣除100万元的基础上再扣除100万元的100%，也就是再扣除100万元，这就是所谓的加计扣除。那加计扣除的话，此外还有一个是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也就是我们的2021年第28号文件，它新增了我们研发支出辅助账的一个样式。样式的话，我放在下面，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 另外还规定了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里面它归集范围的其他研发费用的一个限额。原本我们对于其他研发费用的要求是，如果说我们企业同时有5至6有多个研发项目的话，那我们的每个项目里面的其他研发费用是不能超过这个项目研发费用总额的10%的。但现在的话，我们对它做了一个宽泛，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研发项目里面的其他相关费用给做一个加总，只要它不超过所有研发费用之和的10%就可以了。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混乱，接下来我们来一项一项的来讲。首先是如何去成为一个合规的、符合条件的。能够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企业，第一是我们的会计核算要健全，能够实行查账征收，并且准确的归集研发费用的居民企业。那我们如果是核定征收或者是非居民企业的话，是不能够享受加计扣除的政策的。第二是对企业的行业类型有一个规范。如果是负面清单行业的话，也是不能够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那目前的负面清单有6个类型，包括烟草制造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品服务业以及娱乐业。那具体如何把行业给划分到这负面清单里面，我们一般参照在研发费用发生的当年。我们企业的经营收入中，这部分行业的收入占比是否小于等于50%？公式如下：就我们负面清单行业的营业收入占比，是由我们6个行业的收入总额去除以我们的收入总额，减去我们的不征税收入，再减我们的投资收益。如果这样一个比例它小于等于50%。那是可以去享受这样一个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的。我们来看一个案例，比如说某制造业公司从事某类产品的制造与销售，但它同时呢也拥有一栋商业楼，用于出租、住宿以及餐饮。上一年度总共取得收入总额3.58亿元，其中产品销售收入占到1.22亿元。商业出租收入0.63亿元，酒店住宿和餐饮收入1.22亿元，还收到被投资公司宣告分派的股息红利0.05亿元。那根据我们刚刚看到的公式，我们可以做出如下的判断：它的负面清单行业的营收占比就是1.22亿元的产品销售收入，加上0.63亿元的商业出租收入。去除以一个3.58减0.05，这样得出来的占比是52.41%，它是大于50%的，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的负面清单行业，不能够享受加计扣除政策。那各位企业在进行判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来。那我们对于研发活动的范围也是有一个规范的。首先，我们的研发活动是指企业为获得科学技术与新知识，创造性运用科学技术与新知识，或者实质性改进技术、产品、服务、工艺而持续进行的有明确目标的系统性活动。以下的七种情况不属于加计扣除的活动。第一个是产品服务的常规性升级。第二个是对某项科研成果的直接应用，这个是直接应用，比如说直接采用公开的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装置、新服务或者新知识。第三个是企业在商品化后为顾客提供的技术支持服务。第四个是对现存产品、服务。技术、材料或工艺流程进行的重复或者简单的改变。第五个是市场调查研究、效率调查或者管理研究，管理方面的也不算。 第六个是作为工业服务流程环节或者常规质量的控制、测试分析、维修维护。第七个是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方面的研究。那这七类的活动，即使就可能看起来像是研发活动，但也是不能够作为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这样一个政策享受上的研发活动范围的。此外的话，在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过程中，有一类符合条件的创意设计活动，它或许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研发活动，但它仍然可以比照我们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来进行实行。它是指企业为获得创新性、创意性、突破性的产品进行创意设计活动而发生的费用。可以按照研发活动进行税前加计扣除。创意或设计活动是指多媒体软件、动漫游戏软件开发、数字动漫游戏制作、房屋建筑工程设计、风景园林工程专项设计、工业设计、多媒体设计、动漫及延伸产品设计、模型设计等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创意设计活动是不等于研发活动的。但仍然可以比照我们的研发活动进行税前加计扣除。刚刚我们说完了什么样的活动算是研发活动，那在研发活动中，怎样的投入能够享受加计扣除呢？大家可以看一下，一般来说，我们有六大类的费用是符合我们的研发费用的范围的。它们分别是人员人工的费用、直接投入的费用、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的费用、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事业费，还有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其他相关费用。那这六大类费用的话，根据我们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相关政策要求，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划定范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范围。首先是人员人工费用，大家看到的这个表是我们的一个归集范围的比较，它里面包括了三个部分的口径。第一列是我们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它的归集范围，第二列是我们在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研究开发费用的一个归集范围，第三类是我们企业纳税人朋友在日常申报过程中最常用的，在会计口径上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通常的研究费用的规定。那这三类的话，其实是有明确的区别的，在这里给大家列出来，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和比对。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归集范围口径都是最为严格的。大家通过这个表里面可以看出，以人员人工费用为例，我们的人员人工费用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过程中，它包括我们直接从事研发活动的人员工资薪金、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以及外聘研发人员的劳务费用。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加计扣除归集范围所有的项目都是阵列举。所谓阵列举，就是只有表里提到的这些，它属于归集范围。如果说表里没有提到的，那都无法享受我们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此外的话，折旧费用与长期代摊费用、无形资产摊销、设计试验等费用。归集范围的口径我也都在这里给大家列出，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再一次强调一下，只有归集范围内有的部分可以享受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我们做对应的研发支出辅助账的填报。如果说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请务必不要填写。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进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个报表填报。我们以汇算清缴的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填报为例，首先我们需要去填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 A107012 的对应栏次，把我们的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折旧、无形资产摊销、新产品设计等对应的费用都填应到列次里面就可以了。因为我们享受加计扣除的方式是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所以在填报的过程中，我们只需要填报优惠明细表就可以，但相应的研发支出辅助账也请各位纳税人朋友记得注意留存，以备后续查验。那当我们正确填写了加计扣除明细表之后，它就会在我们的主表里面进行一个对应的税款计算，届时就可以正确享受到这个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了。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是按计残疾人就业的残疾职工工资加计扣除政策。基本政策的话是财税2009年70号文，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里面是这样规定的，企业安置残疾人员的，在按照支付给残疾工职工工资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照支付给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 加计扣除。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雇佣了残疾人，除了正常给他支付的工资，我们可以算在职工薪酬进行税前扣除以外，这支付的工资我们可以再扣除一次，所谓加计扣除。那企业就支付给残疾职工的工资，在进行企业所得税预缴申报的时候，先正常扣除，并且在年度终了进行汇算清缴的时候进行加计扣除。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残疾人员的范围是适用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的有关规定的。另外，我们如果说想要享受这 100% 的加计扣除，那我们的企业需要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第一个是依法与安置的残疾人签订了一年以上的劳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并且这个残疾人是在企业进行实际上岗工作的，这个需要注意。第二个是安置的残疾人要每月为其足额缴纳了企业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也就是说，不光要给他付工资，还要给他缴纳了社保，那才能算是符合要求。第三是定期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每位残疾人实际支付了不低于企业所在区县适用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最低工资标准的工资。也就是说，我们的工资需要据实支付，并且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第四是具备安置残疾人上岗工作的基本设施。那总的来说就是，第一，我要确实发生了雇佣关系，我雇佣了他，并且他上岗工作，工作的环境也能够符合残疾人上岗工作的要求。另外的话，我还要需要正常的为他发放了真实的工资薪金，并且缴纳了社保。符合了上述条件的话，那企业就能够享受安置残疾职工工资的 100% 加计扣除。这部分扣除我们在汇算清缴的时候进行一个填报，填报的表格如下。我们在 A107010 免税减计收入及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中填报第29行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扣除项目，把对应的工资薪金填报上去就可以了。这一项和刚刚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自行判别、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只要纳税人朋友在根据刚刚的要求判定自己是符合条件的，那就可以进行对应栏次的填报。在接下来的汇算清缴过程中，如果说有雇佣对应残疾人的，请务必记得填报。那以上就是我们在加计扣除优惠政策方面的相关解读， 更多的消息也请继续关注，谢谢。